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命定与信心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后书的第三章。这篇信息只有两个部分，很好奇，前半部是命定，神命定的结局；后半部是信心，是人信心的回应。很好记啊，能够记得吗？我们再来一遍，前半部是什么？神命定的结局，后半部呢？人信心的回应。我们先来看前半部，神的命定，他命定的结局。凡出于神口中的命令，神的话语，无论是他的应许还是命令，都是有权柄的，有能力的。他言出必行，说到做到。正如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所说的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你记得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？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对谁说的？童贞女玛利亚说的。他说，玛利亚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玛利亚很惊讶，说这怎么可能，我是个童女啊，我还没结婚，还没出嫁，怎么是个儿子呢？天使加百列说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罗马书第4章17节，我们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、无所不能的神。神说要童女生子，玛利亚就生出主耶稣来。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。诗篇33篇第9节说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你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神的道成肉身，他行了许多的神迹。他是怎么行神迹的？往往就借着简单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那个大麻风的就立刻洁净了。他斥责乌鬼说，不要过身，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，鬼就乖乖的出去了。他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摊子马上就起来行走了。你去试试看，到医院里头，对瞎子说，我吩咐你要看，对聋子说你要听，我吩咐你瘸子走路，我命令你，你的命令能产生果效吗？能吗？鬼会听你的话吗？不会，也许跳到你身上来了。但主耶稣的话是有权柄的，他不仅对那个摊子说起来行走吧，他更对他说什么？小子，你的罪得赦了。你说主的话有没有果效？他有赦罪的权柄。他说赦免就赦免，得救就得救。你记得还有一次，有个百夫长，罗马的百夫长，他的仆人瘫痪，就请耶稣来医治。主说，好，我这就去你的家。他说，不敢当，到我舍下，我主啊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。主说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他的仆人当下就好，一句话，老远的路病就好。还有一次，海中起了风暴，惊涛骇浪，船都要沉了。主耶稣在船尾在睡觉，门徒吓得惊慌失色，把他叫醒，主啊主啊，我上天，不管了。记得主醒来，他是怎么样平息风浪的？ 就是一句话，输了吧，进了吧，
一刻就
风平浪静嘛。兄弟们，我们去试试看，下一次Katrina 台风来了，台湾刮台风起风暴，你说我命令你 Katrina stop 行不行？或者台湾起台风 stop 台风停止吧，从台湾吹到大陆去，他会听你的话吗？不会，人的命令是空话而已，没有能力。记得拉萨路死了四天埋在坟墓里，他是怎么复活的？又是主耶稣的一句话，什么？拉萨路出来，他就马上活过来了。兄弟们，我们到坟墓去。Lothio， 你去试试看。Michael Jackson 不在那儿，给我出来！或者跑到天安门毛主席纪念馆，毛主席出来！毛泽东，他出得来吗？他出不来，你倒要进去。不仅你要进去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个例外，都要进去。因为我们每个都是生命有限的人，人的言语轻飘飘没分量，唯独神的命令带着权柄，他的应许必定成就，他的话语一句也不会落空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后书第三章，使徒彼得所要提醒我们的。我们再重申读一到二节，彼得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使徒彼得说，哎，你们要记住，不论是旧约的先知的预言，或是新约使徒的教训，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默示啊，在原文是 All scriptures are God breathed， 什么意思啊？ God breathed， 神的口所呼出来的话，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，不论旧约新约，都是神所呼出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经上的话不是人的话，乃是主救主的命令，神的命令是神所默示的，神口中所呼出来的话是有能力的，带着权柄的言语，所以你们要纪念这经上的话语。我们要相信经上的应许，要遵行经上的命令，因为经上所记的话不是人的话，乃是大能的神的话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的。接着我们继续读彼得说三到四节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，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对不对？有没有见过这些好讥诮的人？没有，他们把神圣的事情当作轻浮的，他们把严肃的事当作可笑的事儿，信耶稣去。他们把圣经的话当作平常的话，他们不服经上的教训，不听经上的命令，不信上帝的应许，更不信基督的再来。他们讥诮说，嘿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 耶稣还要来，他不死了吗？钉十字架吗？人死了拉倒，这一了百了，他还要再来，笑死我了。2000年都过去了，为什么耶稣至今还没来呢？算了吧，你们这些基督徒别迷信啦，这本圣经不过是人自己编写出来的书，这本书呢跟中国人的论语啊、孟子啊、什么易经啊、道德经啊、毛语录啊都差不多，都是人的著作，人写出来的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神的话语、神的命令、神的应许，这不过是人的宗教、人的哲学而已，别把人的话给神化啦。好技巧的人。第五节，彼得说，他们怎么样？故意忘记，从太古，从起初，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。注意啊，从太古凭着什么？凭着神的命，神的命令、神的话语就有了天，也凭着神的命从水而出，造成了地。天地万物都是凭着神的命、神的话而有的。创世纪第一章记得吗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他说有就有，命令就有。我可以说要有光，有没有反应？没反应。但是神说要有光，马上有了光。要有天就有天，要有地就有地，要有海就有海，要有花草就有花草，要有树木就有树木，要有牲畜就有牲畜，要有小牛就有小牛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言出必行，立竿见影，神的话语带着权柄。起初的世界是借着他的命所创造的，起初的天地也是因着他的命被洪水灭绝了。你记得创世纪第六章，神对挪亚说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好，神说我要毁灭我所创造的天地万物，这是神的命，我要毁灭。第六节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我们的神不但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而且他说无就无，说灭就灭。凭着神的命令，当时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不但如此，第七节，现在的天地，现在就是今天这个，在挪亚大洪水之后的这个世界，我们所生活的今天这个世界，还是凭着什么？凭着那命，神的命令存留。因为神已经说过，神说过我要存留今天洪水之后的这个天地，这是神的命定。好，你记得吗？神什么时候发了这样的命令还要存留今天这个世界？洪水之后，挪亚和他一家八口，各样的飞禽走兽从方舟里头出来，挪亚就献祭给神，神就对他怎么说啊？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加色，这个字读色的，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加色英文翻译作 seed time and harvest， 就是什么？撒种和收割。好，神说地还存留时候，撒种收割，加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这是神的应许，只要这个地球还存在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白天黑夜 必定照常运管，春去秋来，杂种收割，周而不始，不会止息。这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定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所以现在的天地就是凭着那命，神的话，神的命令而存留，直到如今2009年。好，正如希伯来书1:3所说的，我们同神读，神的儿子说，他常用他什么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常用他什么全能的命令，就是他的道，他的话怎么样托住万有。这弟兄姊妹啊，不要担心地球暖化，不要担心 global warming。 哎呦，地球暖化了，这两极北极南极冰山要溶解了，要淹没全地啊，不可能不可能。因为现在的天地是凭着那命，神的话存留的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别担心，创世纪9章，主又一次重申了他的应许。我们来读8-11，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好，这是洪水之后神与人类所立的约。约什么意思啊？约，盟约啊。人不守信，人会毁约，神会毁？神不会。这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应许，神所立的约。12节，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就像结婚了，婚约是有记号。婚约的记号是什么？戒指，有戒指。好，同样的，神与我们在洪水之后所立的约也有记号，是什么？彩虹，彩虹。好，我们来读13-15，同声读。神说，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的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大洪水不会再泛滥了，这是神与人类所立的约，他应许了，他不会再一次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大可放心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。前两年东南亚的大海啸只能够擦浪淹没人物，不能淹没全球，因为神已经命定下一次的审判不是洪水而是烈火。我再说一次，神已经命定了下一次的审判不是洪水而是什么？烈火。正如彼得后书3:7说的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什么时候？不敬虔之人，就是不信主的人，受审判，遭沉沦的日子，用什么？用火焚烧。神的命，神的话，不但创造了起初的天地，而且神的命，神的话，也借着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界。不但如此，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有一天 这个现在的天地也会因着他的命，神的命令被烈火焚烧。不但如此，第十三节，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，就是他的命令，他的话语，盼望什么？新天新地，有什么？有一居在其中。好，请注意到，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三个天地，这三个世界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好，第一，过去的世界，第六节，就是当时挪亚起初所创造，挪亚所居住的那个世界已经怎么样了？被洪水淹没，就消灭了。好，第二，那是过去，我们再看现在的天地，就是第七节，就是现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即将被烈火烧为灰烬，化为乌有。好，第三，过去现在还有什么？将来的新天新地。十三节，就是神所应许的他要再造的那个世界将要存到永永远远，这是神所命定的万物的结局，过去现在将来。好，既然神的命创造了起初的天地，他说有就有，而且那个起初的天地也因着他的命被洪水灭绝了，他说无就无，那么现在的天地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，也必凭着神的命而存留，他说留就留，直留到有一天那个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，他说灭就灭，而且他更定去了，他还要再造一个永远长存的新天新地，他命令就立。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神的命，神的话是何等的有权柄有能力，凭着神的命他创造天地，凭着神的命他托住万有，凭着他的命他要毁灭这个世界，凭着他的命他更要再造一个新天新地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相信神所命定的结局吗？你相信主耶稣带来的应许吗？信吗？信吗？那为什么至今我们都等了两千年了，主的应许还没有成就呢？你知道吗？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两千年前，他们都满腔热忱，都在盼望耶稣的降临啊。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使徒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，我们同声来读：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男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啊。你看没有，起初的教会就相信主的日子会像贼一样突如其来，随时会降临。帖撒罗尼迦人信主没多久，也许才几个月，就盼望的耶稣快来，耶稣快来。但是他们从第一个世纪开始一直等等等，引颈仰望，等候等啊，第二世纪、第三世纪等啊，等到今天都快两千年了，耶稣还没来。兄弟们，你等过人没有？他答应你要替你办一件事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啊。但是迟迟总不兑现，等了半天还不办还不来，你会怎么想啊？有五个可能啊，他忘记了，脑袋瓜不好使，他没时间，他忙不过来；二三，他没能力，他办不到；四，他不守信用，说话不算话；第五，他没当回事儿， 没放在心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人会忘记，我们的神永远记得。人会太忙了，但是我们的神从容不迫。人没有能力，但是神无所不能。人不守信，但是神是信实守约的。人信口开河，随便说说而已，不当回事儿。但是圣经说他纪念他的约，直到多久啊？永远。他所吩咐的话他纪念，直到多久？千代。民数记23章他又说，神非人，并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基督不照着他的应许回来呢？他怎么还不来呢？我们读3章8节，亲爱的弟兄基督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啊。好，注意这些话是对亲爱的弟兄，就是主内的相信主的人说的。哎，亲爱的弟兄啊，这个称呼亲爱的弟兄在彼得后书3章出现几次？4次，你去算一算。第1节，亲爱弟兄，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是第2封信。14节，亲爱弟兄啊，去盼望的事就当殷勤。17节，亲爱弟兄啊，你们既预先知道就当防备。好，还有不但如此，15节，他称保罗，彼得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。可见呢，彼得，使徒彼得的心里头充满了什么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四子，亲爱的保罗，充满了什么？爱。他爱弟兄姊妹，他爱保罗，他爱传道人，他爱神家的忠良。正像我们唱那首歌，爱主真心也比爱他操场上的群羊。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何等亲切体贴。隐藏的意思是，亲爱弟兄，我知道你们的焦急，我知道你们的苦衷，你们的无奈，你们等候主耶稣再来替你们平反，替你们伸冤，你们等候他的再来，受尽了人的讥诮讽刺挖苦。我知道你们心里头充满了困惑，为什么主还不来呢？所以第8节，他被圣灵感动，就安慰他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神看时间不像人看时间，因为人的生命有限，有限的人哇，看70-80年好长好长哦，但是无限的神看人生的70-80年，这一辈子，或者千年，或者万年，或者10,000年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学数学啊，学 math 就知道，70-80年比无限，和10,000,000年比无限，相等不相等？我再说一次，70-80年比无限，等不等于10,000,000年比无限？等不等于？等于啊，等于啊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要用神的眼光，永恒的眼光来看历史，来看问题。第9节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什么？宽容你们。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下地狱灭亡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哦，原来神不是在单言，2000年还过来，他不是在单言，乃是在干什么？宽容你们，他在给世人悔改的时间，悔改的机会。在座有没有不信主的人？你不要笑话，耶稣怎么还不来？神在宽容你， 今天是机会，他不愿有一人，就算小小孩沉沦，他乃愿人人悔改，抓住今天的时机。你听到神的道不是偶然，这个道有赦罪的大能，今天就悔改。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还活在主宽容的期限当中。好，这一段宽容期有多长呢？没有人知道，但是照着主的应许，他随时随刻都可能像贼一样不会通知你突然来到，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正如第十节所说，我们同声来读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，贼去有形之道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啦。继续读十一到十三节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一居在其中。这句话，有一居在其中，一在那个新天新地不好翻译啊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，在将来神所再造的新天新地里，充满着意义，洋溢的意义，到处都是意义，意义，意义，意义，有意居在其中。正如阿摩斯第五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。这与今天的世界我们所生活的恰恰相反。今天的世界充满的是什么？义吗？充满的是什么？罪。主耶稣常常说，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你天天看报纸，报纸上看到的是什么？罪。新闻里头，电视新闻听到的是什么？罪。一上网，年轻人上网，一上网接触的是什么？罪。这是个恶贯满盈、罪孽滔天的世界。但感谢主，我们属他的儿女、信他人，照着他的应许，他那个不能撒谎的应许，我们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为我们所定定的那个美好的结局，那个圆满的结局，那个公义的结局。请问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这个神所命定的，为信他的人所命定的结局，你信吗？信吗？好，今天的主题是命定与信心。我们已经看了前部分，就是什么？神命定的结局。我们再来看后半部是什么？人信心的回应。既然我们相信神命定的结局，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降临？换言之，我们应当怎么样用信心回应神所命定的结局呢？有五点。第一，我们当殷勤保守圣洁；第二，我们当抓紧拯救灵魂；第三，我们当热切彼此相爱；第四，我们当谨慎防备恶人；第五，我们当竭力追求长进。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五点。 第一个信心的回应，我们应当殷勤保守自己圣洁。第十四节，亲爱弟兄们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十一到十二节也说了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被烈火烧尽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启示录第三章有七个教会，二到三章，主耶稣对撒迪的教会说，我看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完全的，所以你们要反省，你们要悔改呀。第三节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，你们绝不能知道。我突然来了，你就要羞愧了，赶快悔改，抓住机会，还有时间，赶快反省啊。第四节，主又说了，然而在撒迪的教会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我的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主今天来到，你我的衣服是否洁白，我们所披戴的是否是主耶稣基督的义袍，还是我们自己破烂不堪的自义的义鞋呢？自己的义呢？好，十四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主要来了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。好，第一个信心的回应，我们当殷勤保守圣洁。第二，面临神命定的结局，我们也当抓紧拯救灵魂。第十五节，并且要以我们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，并且你们要把我们主的耐心看作救恩。我再说一次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们要把主的忍耐，他的耐心啊还不来，他的忍耐看作是什么？救恩，得救的恩典。为什么主还不来？有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长久忍耐，我要拯救世人。正如第九节所说的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以主的心为心，既然他现在仍然宽容我们，他还在给我们时间，还在给我们机会悔改，我们就当把握住机会，赶快传扬福音，赶快劝人悔改，赶快领人归主，抓住机会，主来了就来不及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信心的回应，我们应当抓紧拯救灵魂。我们再看第三，面临主命定的结局，我们也当热切彼此相爱。第十五节，彼得继续说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，他称保罗为什么？亲爱的兄弟保罗。那你记得吗？加拉太书第二章，保罗曾经当面责备过彼得，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，在那个教会，因他就是彼得有可责之处，我是谁？保罗，我就怎么样当面抵挡他。第十四节，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就对彼得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哎，因为彼得当众犯错误，他误导了众人，所以保罗也当着众人的面 指出彼得的错了。你要知道，当时啊，彼得是教会的柱石啊，他德高望重，他是大使徒啊，他是主耶稣得意门生啊，哇，彼得不得了啊，属灵人呐、啊。而保罗是后来信主，是个后起之秀，他是个晚辈，就像长老跟我的关系啊，他德高望重，我是个小不拉的。如果我是老前辈，我是彼得，现在保罗来责备我，我可能恼羞成怒啊，岂有此理！你这个小保罗，那想当年我传福音，我跟着耶稣的时候，你还穿着开裆裤呢，你竟敢当着众人羞辱我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啊！就算我错了，我也会耿耿于怀，一辈子都要记仇。但是感谢主，彼得是宽宏大量，他没有放在心上。他不但当时圣经没有记载，他现在我们看到他谦卑的认错了，而且他还感谢保罗正直指出他的错了，他更真心的爱惜保罗，称保罗为什么？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一个人的称呼啊，表达了我们的内心世界。李小峰在吗？小峰你好。我说李小峰这家伙，或者我说李小峰这小子，那表示我对他这小子李小峰不尊重啊，而且心里还有意见，挺讨厌他这家伙。那如果我直呼其名李小峰，那表示我跟他很熟悉，但是没有礼貌，没有分寸。或者我称他李小峰先生，那表示我对他很尊重啊，但是先生有距离，不亲切。或者我说李小峰弟兄啊，那表示我跟他感情不错啊，李小峰弟兄，李弟兄啊，称兄道弟。但如果说亲爱的李小峰弟兄，那表示我非常爱他，除非我假冒伪善，口蜜腹剑，亲爱的李小峰弟兄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，彼得说，哎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怎么样，切实相爱。切实相爱，记得我们刚刚提了彼得后书第四章，彼得几次称呼我亲爱的弟兄，几次啊？忘掉了，几次？四次。我相信彼得不是有口无心啊，嘴巴甜巴结人，不，他乃是彼此切实的爱主内的肢体，切实的爱主内的手足同胞弟兄。好，这是第三个信心的回应，我们当热切彼此相爱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，面临主命定的结局，我们更当谨慎防备恶人。我们再继续读十五到十七节，同声读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好，这段经文呢、啊，内容非常丰富，有三点，三点关于圣经权威的问题，我们要留意三点。第一，彼得承认 保罗书信的权威性是神的话。第十五节他说，第十五节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什么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。谁赐的智慧啊？神。所以彼得说，哎，保罗的智慧是神所赐的，是出于神的，所以保罗所写的书信也是神所默示的，神所呼出来的。好，这里我们看见使徒彼得承认使徒保罗的权柄，他的权威性。好，不但如此，第二点，彼得借着保罗也印证了自己的权威性，印证他自己所说的话也是神所默示，是出于神的。第十六节，彼得说，他就是保罗，在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。什么事啊？他在一切的书信，保罗书信都讲论这事。什么事啊？就是彼得所讲论的假师父的出现第二章，还有基督的降临第三章，还有末日的审判等等等等。好，他保罗在一切的信上怎么样？也都讲论这事。好，请大家注意这个也是，他在一切的书信也讲论这事。这表示保罗书信印证了彼得书信的权威性。这两个使徒，不论是彼得或是保罗，从被异灵所感，都写出神的话来。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，乃是彼得跟保罗两个使徒相辅相成，互相印证，彼此都是神所默示的权威性的神的话。第十六节我们再看一遍，十六节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什么难明白的，就是比较深奥，不是灵难，而是灵凉，比较深奥的道理。那些无学问的，就是无知的，不是没有上过学，没有读过书的，乃是没有被圣灵教导过的。那些不坚固的人，就是没有原则，没有定向，不持守真道的人，他们详解，无学问不坚固的人详解，就是牵强附会，断章取义，扭曲圣灵的原意。他们强解保罗书信，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。别的经书是什么？旧约圣经，先知所写的。他们强解新约，就如强解别的旧约书信一样。这里我们看到第三点，彼得把保罗的书信的权威性和旧约圣经先知所写的相提并论。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，那些不学无术信心没有扎根的人，他们强解保罗的书信，如同强解别的经书，强解旧约圣经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就怎么样，强解圣经是非常严重的罪，自取沉沦。记得圣经最后面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圣经末了怎么说的？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压在他身上。好，十九节，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减少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换言之，强解圣经要自取沉沦，要下地狱沉沦灭亡。哇，好严重。好，这里再一次我们看到保罗书信的权威性，正如强解旧约圣经要自取沉沦，同样的强解保罗书信或者彼得书信 也要自取沉沦。可见保罗书信是神所漠视的，正如别的经书一样。好，这是第三点，彼得把保罗书信的权威性和旧约圣经的权威性相提并论，画了等号。第十七节，十七节，亲爱的弟兄，又一次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，好，我们预先知道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有假师父要来，他们要强解圣经，要曲解圣经，就像耶和华见证人的发起人 Russell 一样。他说，我是希腊文的原文的专家，但是后来他被送到法庭，法官叫他读这个 Alpha 跟 Omega 希腊文的字母，才发现他目不识丁，他假装还是解经权威解经专家。还有李长寿恢复版的圣经，还有很多异端邪说都是如此，他们自命属灵，假冒内行，强解经文，谬讲圣经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干什么？防备，要谨慎，小心啊，很多这样的人啊，邪门歪道，假冒属灵，披着羊皮，他们是狼，小心谨慎，恐怕什么？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，是不是信徒？我说真信徒啊，听了他们的错谬就会失去救恩呐、啊，会下地狱啊，是不是意思啊？不是的，但是我说真信徒啊，我们不小心也会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记得第一章十二节彼得说了，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了，你们已经坚固了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。彼得说，虽然你们是老基督徒了，你们明白真道啊，福音都晓得，你们的信心已经坚固了，是，但是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，你们要小心，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防备啊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坚固了，你还可能跌倒啊。老信徒，你信主时间再长，资格再老，也可能坠落跌倒。你知道小婴孩，我们的小 Esther 啊，小蒙恩啊，哎呀，刚刚信主啊，他们小婴孩跌跌撞撞，要不要紧啊？他骨头软嘛，跌几跤不要紧嘛，跌倒再爬起来嘛，摔不坏，小孩嘛。但是老头老奶奶，跌一跤就不得了了啊，骨头已经输掉了，一跌就断骨头，断胳膊断腿了。同样弟兄姊妹，老信徒跌不起哦，但偏偏有许多的老信徒，我不见得年纪大啊，但信主时间长，老信徒晚节不保，信主信了一辈子，到最后一步竟然失足了。哥培里牧师就是个好例子，他整天跟天主教跟不信派打得火热，到最后他竟然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，老年失节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有美好的起步固然好，我们当中年轻人感谢主，你们信主了，你们有美好的开始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美好的结束，要善始善终，有头有尾，不要虎头。哇，年轻人哦，好热心哦，龙头蛇尾，到时候羞愧见主。所以林前第九章使徒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什么弃绝。这个弃绝啊，不是沉沦灭亡下地狱，乃是 失去赏赐，羞愧见主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，两手空空，气绝了。保罗又说，第十章零前十二节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连保罗哎，使徒保罗这么属灵，他都恐惧战惊，如履薄冰，为要成就得救的功夫，何况是我们呢？这十七节我们再读一遍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好，这是第四个信心的回应，我们当怎么样谨慎防备恶人。我们再看第五个，面临神命定的结局，我们更当竭力追求长进。第十八点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要长进。还记得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的，叫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，叫因此渐长，爱慕神的话语，因此渐长，要长进。一章五节彼得后书他又说了，正因这个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，要加上节制，加上忍耐，加上爱弟兄，要加上加上加上加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，加上还要再加上竭力的追求。我们既然相信神所命定的结局，就当竭力追求长进。今天有人说，感谢主啊，我因信称义啦，我信了福音，我得救啦，我已经得救了，还需要什么长进呢？反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救恩是稳妥的吗？哎呀，我就可以悠悠哉哉，天天翘个二郎腿，泡杯茶喝喝，等着主耶稣接我回到新天新地去享福吃完了啊，对不对？功课不用做啦，考试不用考啦，班不用上啦，反正耶稣要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既然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我们就当越发的殷勤，竭力的追求，不断的长进，有了还要再加上，要分外殷勤，竭力的长进。你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好，最后我们再复习这五点。人信心的回应，既然我们相信神命定的结局，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降临呢？有五点，哪五点？第一，应当怎么样殷勤保守圣洁。第二，怎么样抓紧拯救灵魂。第三，热切彼此相爱。第四，应当谨慎防备恶人。第五，我们当竭力追求长进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是不是根据圣经的？这不是电视上老和尚吹牛，这不是人的伦理道德啊，教你怎么样修身养性，这不是人的哲理，人的劝善，不是人的说教，这乃是神的话语，神的应许，神的命令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你信吗？你信吗？你相信基督降临的应许吗？信吗？ 你相信神所命定的结局，你信吗？你相信这是那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大能的话语，你信吗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。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他们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信心，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听了也没用，没有信心和神的道，和神的话语调和。唯有信的人才能够经历到神话语的大能。神的话语不是不痛不痒的人的话，这不是孔孟之道，这不是人的哲理教你怎么做人的，不，这乃是有生死分别，有祝福能力，那能叫死人复活，死无变有，有祝福的大能，有咒诅的力量，有拯救的大能，有医治的大能，有赦免的大能，有圣灵的能力的神的话，神的命，所有就有，命力就力的神的道，你信吗？如果就是没你我真正相信，我们必定会有信心的回应。你真的是神所命定的结局，你会第一殷勤保守自己。让我们照照镜子，神的话是一面照心镜，我们有没有保守自己圣洁，还是玷污了自己，还以为没关系嘛，为自己开脱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，犯点小罪什么关系吗？谁不犯罪吗？有没有玷污自己？我们的衣帽是否雪白？第二，我们有没有抓紧拯救灵魂？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你的亲友，你关不关心他们的灵魂？有没有传福音给他们？有没有为他祷告？有没有抓紧？第三，我们有没有热切的彼此相爱？照照镜子，我们心里头或者还有苦毒，不饶恕人，这小子话耿耿于怀，有没有热切彼此相爱？爱人则也许多罪呢。第四，我们有没有谨慎防备恶人假师傅，还是无所谓？哎呀，那宗教都劝人为善嘛，都一样嘛，那么多教会，那我们要包容要相爱吗？成天和稀泥和稀泥，有没有谨慎防备恶人呢？第五，有没有竭力追求长进？长进啊，竭力追求，不要来了。还是哎呀，老宝贝，哈哈，成天混日子，浪费时间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命定的结局，我们必定会有这一一二三四五信心的回应。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？死的，就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。听到又行道的人才能真正的蒙福。雅各说一章二十二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。不要以为我到教会听道听多啦，属灵书籍读多啦，圣经看多啦，信主年份久啦，我就是个好基督徒。不，不要自欺，不仅是听到，更要行出来。二十五节又说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不是在所听的事上，哎呦，我到教会讲的可好了，我听了那个光碟，我看了这本书，哎呦，这个讲的是宋尚杰讲的，那王明道说的，哇，这个大传道人唐崇荣讲的，我看了好多书啊，哎，我听了很多，我懂了很多，我可有福了。不不不，不是你头脑里有多少，乃是你把你所听见的所明白的道理实际的行出来，就在他不是所听乃是所什么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听到行道才能蒙福啊，单单听到是自欺， 神的道、神的话、神的命是有能力的，是可以赐福的。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这道，接受这道，而且要行出这道，才能真正的蒙福。约翰13:17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听到行道，才能蒙福。启示录1:3，主耶稣启示使徒约翰说，我们一起读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日期近了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主耶稣就要来了，像贼一样。你相信吗，弟兄姊妹？你相信神所命定的结局吗？信吗？既然相信，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大能的话语、大能的命令和应许。既然相信，我们就照着去行，行就必得着在他话语中所命定的福气。
万物的结局已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尽心祷告，最要紧的是 我就住，我等候你来。